好，先祝大家新的一年主恩常在，健康幸福啊，这很重要了。我们中国的幸福春节刚过，祝大家新年愉快。我们今天继续介绍教牧书信的第十一课，基督的精兵。那我们以前讲这卷书的时候只用了一堂课，我们取的名字就叫基督的精兵，因为这卷书里面的核心内容就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那教牧书信呢，由三份书信组成，有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那前面两卷书呢，都是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写给他年轻的接班人的一些书信。那么这些书信呢，当时保罗是自由的，他是可以在外面走来走去的。那这卷书信里面讲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宣教士在当时的这个教会当中侍奉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人在传异端邪教，有人在彼此的做这些无凭的争论，有的人呢在数算自己的家谱，这些问题呢各种各样的。那保罗给的原则很清楚，也给出了具体的处理方法，甚至给出了这个由谁来处理教会的组织形式。那在这两卷书当中呢，保罗最后给出的个人观点，就是作为牧者，你当要做教会会众的榜样，要为人师表，要知道怎么样待人，怎么样去处事。作为牧者呢，同时应该有遵纪守法，应该顺服地方的权柄，然后在基督里面有正洁的事业可做。那这是保罗给前面的提摩太和提多给出的这个基本教导。但是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主要的不同是当时的保罗已经第二次被捕，关在罗马的监狱当中。那这次他所关的地方呢比较阴暗寒冷，而且他被释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那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保罗可以说是在他人生到达最后的时刻，给出他的宣教士，他的这个两个年轻的接班人给出的终身教训，或者叫临终的嘱托，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份书信的内容。那么他讲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叫提摩太，你要为见证福音而感到光荣，不要为见证福音而感到耻辱。那他为啥要这么讲呢？因为提摩太所在的教会呢是以弗所教会，那以弗所教会在这个时候呢已经称为这个中东地区，对吧，整个这个亚细亚地区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件外邦人教会，也是保罗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建起来的最稳固最有影响力的外邦宣教基地。所以这些教会呢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的教牧都比较有影响，而且资格很老，其中的这个犹太人呢也有很好的影响力，那这里边的传统呢有很多，又是保罗曾经在这儿宣教驻扎了三年的教会，那现在来一个提摩太年轻，而且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他面临的对手很强大。那同时他面临第二个问题，就是保罗现在关在监狱里面，而提摩太呢曾经也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一个年轻人曾经在监狱里面被关过，现在在牧养一间教会，教会当中又有如此威望高震这个影响力大的一些人在里面，所以他面临的问题呢就比较麻烦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保罗就给他写了这封书信来鼓励他如何面对这样一些教会。那其实有一个传统，我们中国人也知道，我们中国人都讲我们在年龄大了以后呢，自己知道将要离世的时候，我们都会找自己最亲的人给他们交托一下后面的事儿。那你知道保罗在这时候他在监狱里面感到他的人生尽头的时候，他想找谁啊？他就想找他所有他所要这个接班的这些年轻的宣教士。那他为什么要选择提多和提摩太呢？因为这两个人所在的教会呢问题最为有代表性，尤其是提摩太，他所处的教会在以弗所，这间教会如果不能够稳定好的话，会影响整个外邦人教会的这个发展的前景。所以保罗特别呢写信给他认为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来交代他之后应该处理的事情。那第一堂课我给大家介绍叫以福音见证福音，不要以福音为耻，原因就是因为他说提摩太所处的环境非常的恶劣， 来到的逼迫非常的强大，也就是说敌人是很强大的，那对方很强大，你就要强大。所以他说你不要以见证福音为耻，当以见证福音为荣，这是讲的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因为保罗在监狱里面，因为提摩太也都过监狱，所以他跟提摩太说不要以被囚禁于监狱当中的历史为耻，你要当为主受苦而感到伟大，感到光荣。这就是我们第一堂课保罗给提摩太给出那个原则性的东西啊。那么接下来的第二章开始呢，真正才讲保罗的临终嘱托，他对提摩太从心里面讲，他要让提摩太注意什么。那我们取了圣经当中的几个字，基督的精兵。那今天这一堂课呢，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动词是重复出现，而且出现了六次。那我们就用这六个动词来总结今天这一章经文。那这个动词呢非常简单，就一个字，要。所以他每次开头的时候，保罗都说你要，你要，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们把这一章经文当中的六个你要都找出来，我们就知道保罗对提摩太要讲什么。好，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保罗对提摩太劝的第一句话，你要刚强壮胆。那我们听到这个刚强壮胆这个词，我就有一种感觉，好像觉得这个人性格比较懦弱，所以要经常鼓励他要刚强。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提摩太其实只是年轻，但他并不懦弱。为啥保罗要求他要刚强呢？因为他所面对的对手太过强大，他所处的教会是以弗所教会，里面有太多的这个敌对势力，太强大，而且这些人有犹太背景，有的呢是老宣教士，有的甚至是教会的老同工。出现这种情况下，那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在那儿呢，就需要有刚强起来的这个信心。所以保罗特别交代提摩太说，你年轻，你在这样一间教会你要刚强起来。那注意他前面用了一个形容词，刚强起来不是说你自己锻炼身体，你自己去努力做什么就可以的。他说不是，刚强起来一定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他说一个人在基督的福音工作当中能不能刚强，不是你说自己努力而来的，也不是你自己随便想怎么来的，是基督的耶稣的恩典所在。所以他给提摩太的劝导就非常清楚了，你胆怯不是因为你胆怯，是因为你的对手太强大，所以你要刚强。所以你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是因为你必须要依靠基督你才能够刚强。所以他对提摩太的劝导就这一句话就讲清楚了两件事，在基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那这个刚强这个词呢，我们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上帝在祝福这个约书亚的时候就用过这个词，因为约书亚当时是摩西的这个接班人啊，说摩西死了，让约书亚一个年轻人呢带着以色列这十万大军怎么办呢？那当时耶和华给这个约书亚的话就是，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说摩西死了，你靠的不是摩西，靠的是耶和华。所以这个话它的背后是有原因的，就是让你要依靠上帝你才能够刚强壮胆。那提摩太也是一样，保罗被囚禁在监狱里面了，但并不意味着福音结束了，你靠的是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刚强壮胆。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第二个要，那你要交托，那你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那这句话告诉提摩太说，你不仅仅要把我教导你的东西教导给别人，同时呢要注意传承自己的接班人。所以当你在教导的时候呢，你要留意那些能够有忠心教导恩赐的人呢，让他们参与你的教导工作。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做好你的接班人。你提摩太虽然现在很年轻，保罗已经告诉他说你要注意物色在基督里面能够有忠心教导的人，你需要辅助他们，把我所教训你的话传给他们，让他们去教导。所以说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牧者的传承，或者说神话语教导者的传承。那这一点呢，我想我们教会其实蛮重视的，我们教会在主日学老师这方面呢其实蛮重视的，要一代一代的主日学老师，你会发现我们教会有曾经 有非常好的老师们，但是他们一代一代把这个好的传统交给更年轻的下一代这个人来接过来复试，我们的老师团队也在逐渐的年轻化，那就是我们这些年龄大一点的这些老师呢，慢慢的就把自己的经验啊都分享给他们，让他们去继续在主的话语当中来发挥他们的恩赐。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交托教导，把神交托给你的，你再交托给那些能教导有忠心的人，这叫教导的传承。那这个地方呢，讲了一句，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修饰词，叫见证人。就是保罗讲的是不是都是对的呢？那这里面有见证人说他是对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王所教训的这些话，你教训下去。也就是说，保罗讲的好多东西呢，比提摩太讲都是有见证人证明他的东西是对的。那关于这个见证人呢，历史当中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有的人认为呢，这个见证人就是提摩太当时被案例为牧者的时候，保罗给他所做的这个证词。那这个可能只是几句话，或者说很简短的一段话而已。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呢，提摩太是跟着保罗宣教，所以保罗在整个宣教旅程当中所讲的基督的福音，那提摩太是最清楚的。所以你应该说，保罗这儿所指的不仅仅是他在暗牧的时候讲的那一段话，应该是指在他整个宣教过程当中，他让那么多人因着基督而得救，这样一些见证人面前讲的基督的福音，你要传给下一代，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也更符合当时保罗对这个福音的期待。这是第二个要，你要交托，要传承。我们看第三个要，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小名字就从这儿来的，做基督的精兵。那保罗用了三个比喻来比喻做基督的精兵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做精兵这个词大家都一说就明白，精兵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所有的兵当中能够英勇善战的那个军人都叫精兵。用我们今天讲的可以叫特种部队，那特种部队不是干一般事情的，都是干重大事件的，就是有特别狡猾的敌人，特别这个顽强的敌人，需要精兵去对付，一般的士兵上去可能不行。他说你就是那个精兵，但他前面用的一个词是啥？精兵要同受苦难。那这个让人听起来总觉得保罗这几个要的后面总是带一些修饰词，这些修饰词让人感觉到说你会经历一些不顺利，或者说一些艰辛。他说你要做基督的精兵，你就会同受苦难，你要和我一样，我在监狱里面现在受苦，你将来也会有类似的苦难会临到你。所以做精兵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下面他举了三个例子啊，这三个例子其实是当时罗马人非常清楚的。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讲世事缠身，好叫那招他的当兵的人喜悦。做基督的精兵，他说你不是让保罗喜悦，让谁喜悦呢？让基督喜悦，因为是基督找你来的。就像你当兵的时候，你不是为了某一个这个士兵或者某一个朋友来这个喜悦的，而是让招你当兵的那个人来喜悦的，这就是他的含义。那当时的人征兵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罗马人当兵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那就像我们中国人今天，你像大学生都要军训啊，一些某一些国家每一个人都要军训，像以色列啊，以色列国家每个人都要军训。所以他就知道说当兵的人应该要让那个招他当兵的人喜乐，那就指的是国家。那一个做基督的精兵，你是让基督喜乐，不是为了让某一个人喜乐，这他讲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他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这个比喻告诉你，就当时因为是一世纪嘛，一世纪的话呢，希腊的这个体育运动是当时非常盛行的一种竞技活动。所以保罗用了这个比喻，他说你在场上比武的话，你的目的是干嘛？为了得冠军。那怎么得冠军？无理取闹吗？不是，你需要尊重规矩，按规矩你才能够得冠军。如果你违规了，你就得不了冠军。所以保罗说你要做精兵，你的目的就是要打胜仗。怎么打胜仗？你要在基督里按规矩走，同受苦难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不可能绕过苦难而做精兵。这是他讲的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他说劳力的农夫 理当先得粮食。那这个话里面讲的是，你当兵的人有没有必要说我还想着我明天吃什么？精兵不会想我明天吃什么，他想什么？我明天如何对敌？所以他说，你作为一个农夫，你会先拿到粮食，你会付出了，你就会得到，这是给出原因。所以你做精兵，你不要让世上的事来烦扰你，你一定会，国家会给你，基督会给你足够的供应，所以你做精兵是有基督给你做保障。他说，我所说的这些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必给你聪明。那这三个比喻就围绕着上面这一句话告诉保罗说，你要做基督的精兵，精兵你要专心善战，要为武勇夺冠军，要像农者一样要先得粮食，神会给你以极大的恩赐来供应你。所以不要去担心别的，你只要与基督同受苦呢，战胜所有敌基督的，你就是那个精兵啊！这是他给的，应该是第三个啊，第三个你要。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么到第八节的时候，保罗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那这句话里面呢，保罗让提摩太说，你要时时刻刻纪念耶稣基督，这是福音的真谛。所以他后面讲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大卫的子孙。因为他为啥要讲这个话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回想我们前面保罗讲的那些教会里出现的问题。你不说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彼此在争家谱。有的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这个大卫的子孙，我是这个谁谁谁，我祖宗是谁。就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说，我是这个庞冲的牧师受洗的，我是远志平牧师受洗的，我是哪个牧师受洗的，我们弟兄姐妹都会争这个。那你看保罗在这儿说，你一定要分清楚，凡是非大卫子孙肯定不是基督的后裔，耶稣基督一定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们别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正统的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才是基督的救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光是大卫的子孙一大堆了，对吧？大卫的子孙一大群人啊，谁才是那个基督呢？死里复活的那个才是，这才是福音合乎正道。所以我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东方闪电是新的基督吗？是女基督吗？不是，因为他不是大卫的子孙啊，这一条就把他卡在外面了。他从死里复活吗？他也不是，他自己还活着，他怎么能叫做死里复活呢？所以说保罗在这儿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要纪念，你纪念的不是谁说了算，而是那一位大卫的子孙，而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我们的救主，这才是福音。所以我们给大家传福音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讲的内容啊。福音不是好处，也不是谋着利益，而是有十一个人，大卫的子孙，这个人是从死里复活拯救我们的，这是福音的本质。他说这个福音你讲完以后呢，你会发现有人不太接纳，所以他就会受到逼迫。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了这么多的苦难，现在被捆绑待在监狱里面，像犯人一样。他说你不要看到这个，不要以这个为耻辱。他说我虽然被捆绑，但是神的道绝对不会捆绑。我保罗在监狱里面，但你会发现神的道是自由的，自由的流淌在整个亚细亚地区和这个希腊地区。他说凡我为选民所这个凡事做的忍耐，叫他们可以在基督里得着救恩和荣耀。他说你看到你们这教会里面现在有好多犹太人啊，犹太人在讲什么？要求大家要守律法。保罗说，我对他们有极大的忍耐，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得着救恩，可以得着那永远的荣耀。这是保罗给提摩太讲的。他说我今天在监狱里面兜着，我让你看到真的福音是什么，不受捆绑的，是大卫的子孙，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这是福音的真谛。好，接下来呢，他讲你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乃 忍能，我们若能忍耐，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那前面这句话就是，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因为以弗所教会有几个人在讲说，复活已经过去了，我们的身体是由灵魂和身和这个肉体组成的，灵魂是圣洁的，肉体是这个污秽的，那我们的肉体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是当时的异端的一部分。所以保罗给提摩太说，讲说不要轻取这些人的异端，我们在基督里面与基督一同死亡，就必与基督一同复活。复活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还说，你不但要复活，你复活以后还要和基督一同做王，你是王者，不是那个奴隶。这是保罗给提摩太极大的鼓励，说你在和这些异端邪教争斗争辩的时候，需要搞清楚，我们的基督死了复活了，我们和他一同因着受洗礼而死，我们从水里出来和他一同复活，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真谛。我们复活以后要和基督同作王，而不是世界上的奴隶。他下面讲这段话说，这个真理是在那，但这个真理可信吗？他又来一段话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的神。神的这个约定，从大卫，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就预言，就已经应许了。所以神的约是不变的，他自永远不会失信，因为他不会背负自己。所以基督徒几个很重要的特征，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同作王，我们所信的救世主是守约的，是信实的，这是信仰里面的真谛内容。所以话语很简单，保罗讲的就这么两句话，但给提摩太点出了福音的真谛，非常重要的信息。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五个你要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句话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你要正义分解圣经。那这句话是我们基督徒里面可能基督信仰里面经常会听到的，我们要正义分解圣经。那究竟怎么叫正义分解圣经呢？就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分歧各种各样的就有了。那我们首先看几个问题啊。正义分解圣经这个词在原文当的希腊文里边，它是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呢和我们中国的有一个成语非常相像，庖丁解牛，也有点想象。这个词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原来的含义就是像卖肉的拿那个刀把这肉一刀切下去，切的是正好，不偏左右，你要二两就二两，要一斤就一斤，就指的这个意思，就是卖肉的那个刀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他说你要正义分解圣经呢，意思就是你对神的话语呢不能偏左不能偏右，你要按照说话当时的那个说话人的含义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不能随意偏左偏右。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你要沿着正确的路线教导神的话语，或者说是按照作者的心意去教导圣经的话语，这个叫正义解经啊。那我们今天的解读圣经的方法呢就很多了，我们有这个已经解经法，有这个十部解经法，也有我们教会现在用的解义的几部解经法，概述解经法等等等等，是不同的解经方法。但是不管方法怎么用，你不能离开作者的心意，离开作者的心意的解经是完全错误，这个从圣经来讲是完全错误，一定要把作者本身想要讲的话讲出来，这才是正义解经。那在讲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一个故事了。前几天呢，有一位，我可以称他为弟兄，其实有点过分了啊，我都觉得他不太像个弟兄，给我推荐了一个视频，他说你看一下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我说有没有帮助倒是另外再说了，我看一看是可以的，我就去看一下呢，是一位 一个教导者，是一位姐妹，在教导什么呢？教导十个童女的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他讲完了，那里面讲了很多是和我们平时解经差别不大，但是呢，他讲完以后呢，他的重点没有落在比喻本身，他的重点落在什么是灯，什么是油。其实那十个童女拿着灯拿着油，这个比喻耶稣做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让你们要有预备，你不但要有灯还要有油，那新郎来的时候呢，你们的灯在那儿，你们的油在那儿，你们的灯是亮的，所以你就可以和新郎一起去坐席。所以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说，所以你们要警醒，意思就是你们要醒着，不要睡着了，你们要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预备好了。所以这个比喻其实它的核心内容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灯什么是油。那这个讲道里面这位姐妹就给我们引用了整个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她说灯是什么？灯就是神的话语，因为圣经说了 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啊。那这么一引用，她就把这童女这个灯说成是神的话语。你说这有错吗？好像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但是你说它正确吗？你会发现耶稣讲的时候的内容并不在于什么是灯，而是说你要预备好了。那这个道我觉得还可以，怎么说呢，它偏离不太大。那下面的它的讲道就更离谱了，它讲什么是油。它什么是油呢？油就是点灯的那个。谁是点灯的那个呢？点灯的那个就是教导者。他说如果你神的话语没有人给你解开的话，你是听不懂的。然后他还反问你，你能听懂神的话吗？谁敢说你能听得懂啊？所以他虽然不敢说，那怎么办呢？他就用他的这个逻辑说，神的话就是那个灯，然后点灯的那个油呢，就是能够解开话语的那一个，然后把整个一个主题呢，就带到了这个偏离了整个原来这个教导里面。我听完以后，我觉得很失望。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沉迷于这样一种解经，就把圣经里面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完全从比喻的原来本意当中脱开。而和这个创世纪和启示录联合到一起，我们要找出那个灯是什么，油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很悲哀的事。我不认为这个对我们整个圣经教导有什么作用，甚至完全偏离了耶稣当时去做这个比喻的这个目的。那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去读一下马太福音里面关于十个童女的这个比喻，你读完以后你会发现那个比喻整个在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而不是要告诉我们灯是什么，油是什么。更让人感到愤怒的是，这位姐妹讲完了以后还发了一个这个终极性的提问，她说你有灯吗？你灯里有油吗？让这个听众觉得很非常这个惭愧一样，好像我这个基督徒我灯也不知道，我油也不知道在哪，一无是处的感觉。所以这个比喻你会发现你解读的不同会把人带到沟里去。那这样的解经呢，完全不是作者原来所要教导的内容。那就像我们保罗在这儿讲的说，你要离开那些没有意义的言语争论，而要专注在神真实的话语上面。所以这样的你才能够做到正义解经。如果你陷入那种和别人的争议当中呢，你最后的结果是没有益处的，最后的结果是让听众得到败坏，而不是得到升华。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讲的重要的内容。所以保罗说，你要做讨神喜悦的这个人，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你能把神的话语按照作者原来的意思讲出来，大家一听说啊，作者是教导我们这样一个含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所以大家注意这句话，正义解经不是指的说我们把圣经这个地方拉一句过来，那儿又拉一句过来支持这个，不一定。有时候你像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在其他的书信上没有出现的，所以你不能把其他的书信的内容拿到这儿来解读，这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要非常小心的这个地方啊。那么究竟正义解经的反面是什么？他说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所以你除了你把作者讲出来，圣经的经文讲出来，那些凡是经文以外的那些东西呢，都叫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里突，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那保罗在这举了个例子，世俗的虚谈是什么？ 本来复活是我们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但是有人说复活过去了，已经没了，不会再来了。他说这样的教导就是像一个毒疮一样，像人身上生一个毒疮一样，越烂越大，会败坏好多的人。他举了两个人的例子，一个叫徐米乃，一个叫腓力图。那这两个人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对他们的了解不多，只知道这两个人呢，他属于当时二元论的那一类，就是人的身体呢是由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那灵魂是圣洁的，那肉体呢是败坏的，所以肉体败坏的肉体永远不会成为圣洁的，不会复活，这是他们的理论依据。所以保罗特别的反对这个说法，他说人圣洁和不圣洁不是因为你的是肉体还是世俗，是因为上帝，上帝可以让任何东西转为圣洁。你原来不可吃的，神说圣洁了，洁净了，你就可以吃了。原来不可用的，神说洁净了，可以用了，你就可以用了。原来是罪人，神说我赦免你的罪，你就变成义人。这就是基督救恩的所在。所以他这些人的讲论是错误的，会败坏好多人的信心，你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些世俗的观点呢，是不敬虔，不是出于敬虔，而是出于不敬虔，所以他会败坏人，不能会建造人，就像一个毒疮一样。那除此以外呢，他说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你会看到有人在教导圣经，有人在教导异端，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你该怎么看待呢？保罗特别在这个正义解经这一段讲了很长一段内容啊。他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保罗说你可以看到教会当中有人讲正义，有人讲这个虚谈，不管，但是怎么办呢？整个教会的根基已经立好了。他说如果是属神的人，在那个印记上说主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主属神的人一定会离开这些不义。那么下面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在举一个教会，他说把教会举成一个大户人家。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被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个比喻呢，就像保罗知道当时大户人家，大户人家里面有好多这种容器吧，有的是金的，有的是银的，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陶瓷的，有的呢又在放在这个高贵的位置上显得高贵，有的呢放在卑贱的位置上显得卑贱。这个例子一听大家都明白是干嘛的。那他讲这个的意思是啥？在一个教会当中，有人会为基督的正道而这个牺牲，有人会讲异端邪教而争辩，有人呢可能在一个台前服侍，有人在幕后服侍。一个教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会众，那怎么办呢？他说如果自洁的人，你在一个不看不起眼的地方服侍，也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可以成为合乎主用的，可以成为主的善工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要看到这个大户人家里面这些东西，你看那个在卫生间放着，你说那个没用。他说不见得，在教会里面神可以让任何一个器皿变得圣洁，变得贵重，为主所用，成为善事的一部分。这就是保罗给这个提摩太提出的建议。他说提摩太啊，你看到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样一种情况，你要看到教会的根基已经立稳，主的人已经在那儿，这些人是不会离开正道的，他是会脱离不义的。所以你知道这些人是真正教会根基所在，所以你要劝导每一个人在基督里自洁，把自己变成一个贵重的器皿，为主所用，为主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第五个正义解经保罗给提摩太说给他的教导。那下面我们看第六个，你要保罗特别说你要逃避私欲。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因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省事是起增进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 善于教导，从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好，这个你要里面呢，因为提摩太很年轻嘛，所以保罗对提摩太的劝诫是，你要越逃避少年的私欲。少年人那么对社会的反应是比较敏感，就像我们今天教会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对社会里面的各种事情的反应是非常快速的，但是他们同时也有这个自己的需求，那这种需求呢，一旦把握不好，就会掉入个人私欲当中。所以他给提摩太的劝导是，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不要和那些教会里面的那些人做无意义的争辩，你要为真道正义解经，这是你要该做的。所以呢，你不做这个那干啥呢？要追求公义，追求信德，追求仁爱，追求和平，这是让一个基督徒该做的。这个地方所说的公义就是指我们神的正义，你要为所有教会的事主持公道，让神的正义彰显，主持信德，这个主要是德行品德方面，因为当时的人有异端，有邪教，甚至有一些不良教导，不良生活习惯，保罗说你当主持这个，要有信心，要有信德，仁爱，彼此相爱，要有和平，目的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彼此建造，而不是彼此增进。他说唯有那些愚拙无知的辩论，他和那些少年的私欲对照起来讲，就说如果你不去教导神的话语，而去教导那些，而去和那些无知的学问去辩论，这样起增进，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宣教士，你会被他们拉拢，你会陷入其中。所以你当远离这些无意义的辩论，而专注在哪呢？专注在温温和和的待人，无论是什么人，你用温和的对待，善于教导，教导神的真道，耐心从行忍耐。注意这个地方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啊，他说你这么做的目的呢，使那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可能会明白真道，然后呢突然醒悟过来，就脱离了他们原来魔鬼的束缚，回到基督的身边。很显然，你看保罗在这儿讲的，给提摩太讲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教会里面有教导异端邪教的这些人，这些人你从表面上现在看呢，是被魔鬼所掳去的，是为魔鬼所做工的，但是你用主的真道温温和和的对待他们，教导他们，忍耐他们，劝诫他们，这些人还有悔改的机会，这些人有可能明白神的真道，从魔鬼的这个任意掳去的这些人当中呢，再醒悟过来，重新回到基督的怀抱。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些很大的教训，我们教会当中也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什么错误，或者说犯过什么重大的问题，不要因此而把弟兄姐妹们一下打到这个地狱里面，好像啊，主都要放弃他了。保罗在这儿讲说，不见得任何一个人如果是属于主的，你的劝诫他会醒悟，你的教导他会明白，总有一天他会因此脱离魔鬼的束缚，进入基督的怀抱里面来。所以作为主的仆人，最重要的一点，温和的去教导。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老师和教牧应该吸取教训的。我们在讲台上也好，在课堂上也好，我们的职责是把神的话语温和的忠实的讲给弟兄姐妹们听，而不是用我们人的血气、少年的私欲去责备、去教训，要远避这样一种说法，因为这样做是增进，增进最后是使人得到败坏，不能使人得到增进，得到这个升华。这是保罗给提摩太很大的一个警戒，也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注重的。我们要以温温和和的待人，善于教导，从心忍耐，劝诫彼此，劝诫，而不是责备，也不是把别人定死定罪，不要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这是我们今天要非常注意学习的部分。好，那我们把今天的这一章经文呢放到一起来看，保罗其实就讲了六个要，这六个要我把它总成六个要点，就是我们今天教牧和所有教导工作者在教会里面应该学习的。第一个，刚强起来。我们今天虽然说外面没有太强大的逼迫， 但是也不要轻看在我们教会的那些异端和邪教。那东方闪电在我们周围是存在的，耶和华见证会在我们周围是存在的，这个摩门教在我们周围是存在的。不要小看这些异端和邪教，我们需要刚强起来，在这个环境当中用神的真道去护卫主的真理，就是信仰的真理，福音的真谛。第二个，要交托教导，就是我所有的神职工作者，我们把基督信仰要传承下去，不管是教牧也好，老师也好，需要把主的教导恩赐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不要认为说我这个是我的恩赐，那我的经验就守在我的身上，那没有这个必要。我们把彼此的经验和比我们的经历，主在我们身上的见证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彼此学习，他们可以吸取经验教训。第三点，同受苦难。任何一个基督的精兵不会一帆风顺，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这种痛苦有可能是肉体上的痛苦，可能是身体疾病的痛苦，甚至是外面打压以及这个被误解的痛苦。但是保罗告诉说，不要以此为耻，不要因被囚为耻，当以福音为荣。第三点，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所有世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分门别类的这些争辩，都不离不开一点，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其他的东西都不是。不管那是东方闪电也好，西方闪电也好，他不是大卫的子孙，他不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他就不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主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这是核心内容，不要偏离这个。第五点，我们要正义解经。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可能最需要警惕的地方，无论是教牧还是老师们，你只要在教导神的话语，一定把持住。我们不要把圣经的经文东拉西扯，干个互不关联的关系拉到一起，最后要形成某种观点。其实我们的重点是要把作者当时写作的观点讲出来，这是核心，这样才是正义的解经法。如果你讲出来的东西不是作者原来所要表达的含义，那么这个意义就完全背离了。第六点，逃避少年的私欲。我们今天不管是二岁也好，三岁也好，还是六十岁也好，七十岁也好，我们都有我们私人的个人的私欲，这个私欲需要逃避，需要避开这些。做什么呢？做基督的精兵，做真道的教导者，而不要和那些无知的这些理论上去争辩。有人说，你看今天谁谁谁当总统怎么样，明天谁谁谁打仗怎么样，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改变我们个人和基督的关系，所以属于无意义的辩论。我们没有必要把我们的这个精力花在这些无意义的辩论上面，而是要把我们的精力放在基督的真道教导上面，让我们把那些在魔鬼捆绑之下的人，让他们醒悟过来，让他们可以明白过来，从那些魔鬼的束绑当中回到基督的怀抱里面，这就是我们福音的真理。所以简简单单，第二章就这么几十节经文，但是保罗给提摩太讲了他的临终嘱托，这是一个人在监狱处于绝望当中写给他年轻的接班人的一段话，非常鼓舞人心。这六个要，如果我们要读的话，回去把这六个要动词画出来，你大概就明白这一段经文保罗在讲什么。好的，我们大概用这么长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章经文所讲的主要内容。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交流一下。比如说你在侍奉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需要坚强的地方？教导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很好的接班人啊？经历没有经历过一些苦难啊？或者你对基督福音的认识上面有什么的特别的领受啊？你在讲解圣经的时候遇到的难处啊，我们都可以彼此分享一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咱们弟兄姐妹彼此分享，彼此来成长。但是注意，我们分享是为了让我们彼此成长，而不是为了彼此尊敬，说你对我对他错，不是我们彼此定罪，不是这样一个目的啊。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彼此成长，相互鼓励，这个是重点啊。